课，我们开始一直大家在一起读啊，今天进入到最精彩的一段，就是圣灵论啊，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把那个档案先送上来啊。圣灵论呢，我这边做了一个头啊，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根正教就非常重视一个概念呢 ，Ordo Salutis 啊，这个字眼呢是路德会喊出来的啊，不过到最后在改革中是大用特用。所谓救恩的次序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呐、太有限了，也不可能一下子把神给我们的恩惠通通消化掉，反过来说。所以神呢，就是有次序的 order 啊，就是 order 这个概念，救恩占了一个次序，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得享神所要给我们的救恩，这个叫做救恩的次序。这个第五步呢，圣灵论啊，这个我这个里面的编排跟原来的书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啊，譬如说，52章、53章是讲到属灵的恩赐的。古德恩呢是把它放在教会论，那我把它拿出来摆到圣灵论。还有呢，像43章与这个下面这一章啊，与基督联合啊，我把这颗拿到整个圣灵论的头。因为呢，其实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呢，就是叫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等于说把那个结论结论拿到前面来讲啊。那这边讲到圣灵论呢，清教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家叫 John Owen 欧文啊。常常有人说他是清教徒神学的集大成者，这句话也没有错。一方面他是在清教徒革命就最高潮的时候他开始出来的。大概就是1640到1670这些年间呢、他主要的服事在这个时候。然后呢，克伦威尔是非常的赏赐他，所以请他去负责把牛津大学整顿。剑桥大学啊，在整个清教徒运动啊100年啊，它始终是被称为 the nest of Puritans， 就清教徒之窝。这个你们要是看点政治啊，台湾的政治最近啊，执政党啊，受这个重创。什么原因呢？因为涉及到官员写论文的抄袭，他那个论文里面有那 plagiarism，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台湾大学就发表他们的结论，说这篇文章他的论文是抄袭的，因此就把他的硕士资格就取消了。这个事情应该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呢，执政党就胆子很大，就批判台大，攻击台大啊。我跟你讲哈，在整个清教徒运动啊。第一代这伊丽莎白一世，我们二世最近才过世了。伊丽莎白一世是1858到1603啊，40多年的时间，在他执政的这个岁月啊，伊丽莎白，你不要管他，他的权力非常非常大，他是非常像他的爸爸亨利八世啊，很懂得权术啊。虽然如此，他对于剑桥大学他从来不敢碰，所以你就发觉。这个学术独立啊，在英国这个国家就被确认学术独立。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在伊丽莎白开始起1580开始，然后呢完全交给King James 啊，这圣经 King James 圣经，King James the First， 然后再交给他的儿子 Charles the First， 他在这个这三个君王的时间呢， 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所说的清教徒运动的时代，100年，1658到1658，差不多1658，整整100年。在这个百年呢，那么剑桥大学是非常非常的，几乎清教大学几乎就是窝，清教徒之窝，它一直不断的产生，这些毕业的学生、大学生啊，他们就成为传道人，到各个地方去侍奉，几乎著名的清教徒90%啊，都是 Cambridge 出来的啊，但是很奇怪啊，这个剑桥大学就不是，剑桥大学。他的那个属灵的光景啊，就是说神学光景就始终不是被一个正派的人所管制啊，因此在清教徒革命以后呢，克伦威尔就叫 John Owen 去剑桥大学做校长，他叫做副校长，其实等于校长，校长就是克伦威尔这样，那所以他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道。他的道大概在他的整个作品里面占一个部分，譬如说圣灵论，圣灵论是他的作品里面非常漂亮的部分，第二应该是第三卷，第二卷，第三卷还是三卷、四卷、五卷都有啊，太久了不记得，这些我在20几年前读的时候通通读过啊，那这边我做了一个表。这个表呢，是照着欧文他对圣灵工作的领会，他觉得圣灵被称为保惠师，那么保惠师工作呢，就产生喜乐、平安、安慰啊，使你放胆传福音啊，都给你能力啊，the spirit of the power。然后保惠师就是圣灵嘛，他又是叫做生命的灵啊，他工作的呢，我这边呢这个。呼召重生性，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救恩的次序，因为这条线上所产生的结果呢，是一般的系统神学书最主要注重的，圣灵，给我们带来灵命的增长啊，生命的灵。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别忘了啊，圣灵它带来恩赐，他把恩赐赏给神百姓啊，譬如说讲道啊。等等，在约翰·欧文的书里面呢，他的圣灵论一共是9卷，9卷的第9卷呢，他就探讨到关于恩赐的问题。那讲来讲去，他只讨论一个恩赐，就是讲道的恩赐啊。当然，恩赐不是只有讲道，那今天这百年来的五旬节或是灵恩运动啊。他非常的看重恩赐，当然很多地方他把恩赐的诠释用他的方式去诠释了，我个人认为是偏颇，radical，也可以说是并不合圣经啊，这样，比如说，最近十几年之前的祖宗咒诅，对不对啊？祖宗咒诅，其实这个祖宗咒诅，你如果坚持这个道理是对的话。请你把以西结书18章撕掉，不要，因为以西结书18章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个讲法是错的啊，对不对？好，但是，神把恩赐赐给他的百姓，这个是真的哈。所以圣灵的工作有三方面：生命的灵、能力的灵、恩赐的灵。在一般的教会所强调的就是生命的灵，恩赐的灵呢，你会发觉在系统神学书根本是不论。古登Wayne Grudem，因为他是从葡萄园团契运动得救出来的，所以他后来进入到改革中的思想里面。然而呢，他还是回过头来去整理他自己从前受的影响，因此呢，在他的书里面有。两个 chapters，其实两个 chapters 是讨论到关于灵恩的问题。我们这个课一开始的时候，2月9号起，我们就讲这一方面。那关乎那个能力的灵呢，它有一章第39章讲到圣灵的喜或圣灵的充满等等。好，我想这些就是这整个整这样整一个好像一个地图啊，一个 map，让我们看到圣灵工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约翰·欧文呢，在他的圣灵论的序言呢，哇，他序言怎么写？他说我这个圣灵论呢，自有加尔文以来呢，没有像我讲的这么整全的。但是我告诉你，从约翰·欧文到现在350年过去了，回头来看，也真的没有人像他讲的，除了圣灵论恩赐的灵部分呢，也真的还没有人讲的像他讲的这么细腻啊。如果你们这我知道有人有兴趣的话，那你们去下功夫读啊，这些新教徒的书很不好读的哈，每个 page 都是密密麻麻的，然后它的英文呢是那种叫做17世纪的英文，就 King James 时代的英文。如果你读 King James 圣经，你就会稍微习惯一点。好，我这边提过了哈，这个古德恩论到恩赐的灵52-53章，论到能力的灵39章，讲到圣灵充满。那论到生命的灵啊，我很多我们以后要慢慢来看。那他这个33呢，他辟了一章出来，叫做圣灵的工作。哎呀，我是觉得这一章啊，这章写的假如我来写，我不会这样写啊，因为他这个写就有点像东一点西一点啊。当然了，因为古德你在他的心里面，他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 map 一个地图啊，所以他比如说圣灵论的序论的时候，他一下讲一下生命的灵，他一下讲三恩赐，一下讲一下能力，他都有讲到啊，但是散开来哈，没关系，我们待会我们会去看这些东西啊。那么事实上圣灵论呢，圣灵论如果讲的更宽广的话，我们的第一卷，我们他的书的第一部分呢，就讲到圣道论，神的道，圣道论其实是圣灵论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还有呢，sacrament 就说我们关于这个主餐礼啊、洗礼啊，像这些，其实这些广义来说也都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啊。那我们今天讲的圣灵论就比较集中在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是救恩的次序啊。然而呢，他这边他有一章讲到普遍恩典 （Common Grace）。这个是改革宗神学的特色。改革宗神学讲圣灵论，一开头就会讲到普遍恩典。普遍恩典呢，它不叫你得救，但是呢，普遍恩典好像铺了一个路，给救赎恩典铺了一个道路。福音传的好的地方啊，或者说基督教文明昌盛的地方呢，普遍恩典都会跟着强大。那普遍恩典是给整个社区、整个文化、整个国家带来很多的福气，我们以后会讨论到。好，那么在进入这个之前，我开辟了一个 topical。一个 topics 啊，叫做 Seven Spirits 啊，这个 Seven Spirits 我在过去讲课也提过几次啊。那么，这个三位一体他们之间的那个次序是很重要的，对不对？父子灵，所以在圣诞节的那一天呢，第二位格的神呢就进入到世界了。然后五旬节那一天呢，的第三位格的神呢，所谓进入到世界，不是说在这个世之前他没有进有的，只是之前和之后很大不同。之前呢，他来不过就是好像玩票性质，但之后呢，神就是要把这个整个世界的舞台就给他了，他在上面就变成一个主要的表演者。那五旬节以后呢，圣灵被浇灌了，于是圣灵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上呢， 变成一个主角啊，主角，他要把救恩的工作执行到全世界。那么在五旬节当天这个彼得就宣告，他说基督呢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个中间是耶稣被父神高举就升天了，到了天上以后发生了一些事。中间一件事就是父呢把应许的圣灵就赐给他。到了十天之后，就是五旬节当天呢，那么耶稣就把这个圣灵呢从高天浇灌下来。这五旬节当天发生的事。那这件事情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有预告啊，约翰福音第七章啊，那边耶稣曾经说过，信我的人要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是以西结书37章的故事啊，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江河。那么耶稣讲这句话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说，当耶稣基督得到荣耀以后，就五旬节当天的事情，那么圣灵呢就要大大的浇灌下来，浇灌到什么地步呢？让他的百姓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或者你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圣灵要丰盛到一个地步，是给这个神百姓的社区啊，给神百姓的社区带来非常非常丰盛的丰富的圣灵的同在，那包括传福音啊，各方面都会觉得好像顺风顺手的啊，这样啊。好，那么从那天起呢，圣灵就被称为得到荣耀之耶稣的灵啊，因为耶稣说尚未得到荣耀嘛，五旬节天耶稣得到荣耀了啊，所以呢，这个圣灵就变成说得到荣耀之耶稣啊，他的灵。哦，这个很不一样啊，这个怎么说呢？应该你这样想，就是说这个灵呢，它是我们待会会提到核子 filio 啊这个概念，就说主耶稣把他道成肉身，为行33年，死而复活而升天，耶稣把他人性里面所有的经验呢，所有的丰富啊，都浇灌在圣灵的里面。圣灵没有道成肉身，圣灵本身是没有人性的，圣灵没有经过所谓死而复活，但是主耶稣把他的一切都浇灌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圣灵就变成带着主耶稣他一切的全能。到个什么地步呢？耶稣成为第一个宝惠师，圣灵被称为另一个宝惠师，虽然是不同位格的神，但是呢他们会执行同一个。所以耶稣说圣灵来，宝惠师来了，要荣耀啊，把主耶稣荣耀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启示录5章6节呢，那边就说，他说在宝座前呢有羔羊嘛，还有看到什么七角七眼，就是整个七的。说个七角是指的能力，七眼是指的启示啊，就是说圣灵把神的启示和神的能力，七是代表丰富，代表圣灵丰富的启示和能力浇灌给普世的教会。OK， 那么圣灵就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说今天我们是身处在圣灵浇灌的时代，说七呢？是代表教会时代的丰满，神不断的把圣灵分流流到他所拣选之人的心中，透过儿女，圣灵在做这个工作。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圣灵浇灌了， 那么耶稣呢，就借着被浇灌的圣灵呢，回到了我们中间。那约翰福音啊，这些经文呢，非常精彩，你们自己去读。一处、两处、三处、四处、五处，无数讲到说耶稣要回来，耶稣回来，我必回来。这个回来不是幕后的回来，也不是五旬节，也不是耶稣在复活之后那四十天的回来。这回来是spiritual， 耶稣在灵里面回来，因为耶稣他被称为叫人活的灵 ，life giving spirit。所以呢，就的这一点来说的话呢，耶稣今天在我们中间 ，not physically， but spiritually。那耶稣是那一位 life giving spirit。所以对哥林多后书说主。就是那灵，这个意思不是说主变成圣灵，而是说今天这个圣灵所做的工作呢，就是主所要做的工作。好，我们总括来说，五旬节之于圣灵，就好像圣诞节之于圣，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懂。所以经过了圣诞节，第二位格的神肉身化了。经过五旬节以后呢，那么第二位格的神浇灌了。浇灌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他要进入化。第二位格的神要借着肉身的耶稣出去讲道。第三位格的神要借着被圣灵感动的这本圣经啊，这本圣经。出去啊，做他的工作。Okay， 好，那么所以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哥林多后书这个字句其实就是圣经了。光有圣经你不能叫人活，乃是经义就是圣经，经义就是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更重要是为着听福音的人祷告，因为经义叫人活嘛。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already not yet， 这个东西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中应该都很有概念了。其实这件事情主要是新约神学的概念。那但是我们讲系统神学也是非常的好。怎么讲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呢圣灵被浇灌了。这个被浇灌的圣灵叫做 eschatological spirit。末世性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被提到荣耀里面，那么耶稣从荣耀里面把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最终端的末世，然而耶稣是进入了那个境界，不要忘掉，神是没有时间观念，神今天进入到那个永远，那个理想，那个境界。今日呢，圣灵是从那个荣耀的境界浇灌下来的。那主耶稣等于是把将来末世的恩惠，他等于是提前透过圣灵浇灌到今天这个时代，有穿越的概念。大概在2013年吧，2012、2013年，那部大陆拍的这个电视剧啊，《步步惊心》啊，当然穿越剧很多了。其实这个好莱坞也拍了很多的穿越剧。这个穿越剧呢，是把清宫剧又搬回来。这康熙年间的戏真是太多了，康熙一共统治60年嘛，康熙、乾隆各60，中间的雍正呢12年，整个三个加起来132年。你看那个过去有过去前面的好多年，大陆拍这个清宫剧拍的非常非常多。这一部清宫剧拍的是非常的独特，为什么呢？他是说在深圳啊，有一个女孩跟她男朋友吵架。吵架以后，他一不小心就踩到了电线，那电线就他就被电到了， 整个人就魂游向外。在深圳看来，这个人死掉了，因为他的灵魂没有。他的灵魂呢，跑掉以后呢，就穿越了300年，从2012年穿越到康熙48年，到哪里呢？他跑到了八王爷的这个官邸。八王爷的好像他的福晋，他的福晋就是他的正妃啊，他的后来的正妃啊，是正妃的妹妹，跑到姐姐那边去，生病都快要死了，后来突然之间呢又活过来了。活过来的这个人呢，不是原来的人啊，是这个从2012年穿越进来的这个人。但是这个女孩呢，就这个八王爷福晋的妹妹呢，她的满文叫做马尔泰若曦。这个主角好像是刘诗诗演的嘛。这个戏演完以后，她跟台湾的吴奇隆演那个四王爷，他们就后来就结婚了。这个戏在演什么东西呢？说这个马尔泰若曦很奇怪啊，她跑到八王爷那里，她跑到宫中了。哇，又是四王爷、八王爷、九王爷、13王爷、4王爷，那些那这个就是反正那些康熙的儿子啊，他们为着夺嫡啊，勾心斗角，错综复杂。可是这个马尔泰若曦啊，他看得清清楚楚。譬如说，八王爷是很喜欢他，他就是不会嫁给他。因为他知道八王爷后来死得很惨。为什么知道？因为他是从2012年的角度回头去看300年前的历史，当然知道啊，他穿越回来，穿越回来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是从永世穿越回来到今生呢，所以我们从永世的概念、永世的了解、认识和智慧来看今生。很多事情呢，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才对，懂吗？就是这个概念。对这个，对我们讲，新约神学啊，其实新约神学就是穿越剧了，啊，就是圣经写的一出大戏啊，穿越剧。好，那不过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从永世穿越到今生。用永世的智慧，永世的新造的灵魂，虽然我们的躯壳是今世的啊，就是，但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永世的灵魂穿上今生的躯壳，在今生过 ，OK， 好吧，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他这个 A B C D， 很快的走一遍啊，第一个。圣灵加力量，他 empower， 他讲到个圣灵赐下生命，圣灵赐下能力，然后圣灵洁净，还有圣灵启示，他又分成六点很多。那还有这个第一呢，讲到 unity 的话，就是比较讲到圣灵带来教会的建造，比较是 collective sense，团体的意思。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圣灵呢，他赐下生命啊，他第一个他是强调圣灵带来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受造都是出于圣灵，是的啊，因为希伯来啊不是约伯记34章啊，他有讲到这个。其实34章是还有一章39章那里有提到类似的啊。旧造就是创造跟新造 ，creation 跟 new creation 都是出于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在渊面上运行，神的灵运行，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在创造。还有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啊，对不对？那个约翰福音3:6。从圣灵而生啊，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好，那么，当然了， 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圣灵要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啊复活过来，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第一个是，第二是赐下侍奉的能力，所以这个有点类似你讲的圣灵保惠师。保惠师是讲到圣灵给神的百姓有能力。因此在那个清教徒运动啊，就是非常看重与主交通。那与主交通，很多时候一个与主交通的人呢，他会被圣灵充满。清教徒不用这个字眼。清教徒是用什么？用 the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打印记，就是说圣灵在你的灵里面打上印记 ，seal， 把 seal 什么呢？把救恩的应许，把生命上的丰富印记到你的心里，这是神话语的工作。当你被圣灵印记的时候，你的里面就觉得丰富起来。他说是带来圣灵充满。OK， 好，那么在旧约时代，我们常常看到神的灵在谁谁谁的身上约书亚他心中有神的灵，就是当摩西按手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约书亚身上。这个词汇在四世纪特别多。撒母耳记上的扫罗，神的灵也曾经在他的身上过，因为他被神使用嘛，被神兴起。大卫都是这样，还有建造旧约会幕的以撒列，他也是蒙圣灵赐给他恩赐，他在那边建造神的家，有能力，有圣灵。OK， 好，我想这个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圣灵他说，我们或者说叫神的灵啊，因为在旧约里面，神的灵被称为圣灵只有一次，以赛亚书48章只有一次。那我们今天是习惯上这样称呼。虽然新约很多地方的圣灵圣这个字呢，原文是没有的啊，我们和本翻译时候喜欢翻译圣灵，那旁边要打上点。英文圣经的话，通常都就用大写标示啊。那中文和本呢，为了要标示这个灵是神的灵呢，他就用加上圣这个字啊。所以在旧约时代，旧约时代选民的蒙恩得救，也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啊。以西结书第36章讲到那边也讲到圣灵要除去我们的死心，给我们一个肉心，给我们一颗新心，那么神的灵也要住在我们里面。其实这一段的记述呢就是约翰福音3章所说的重生了。 OK， 一样。好，这是旧约跟新约时代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新约圣灵工作的范畴呢，它不局限在以色列人中间，它是打破，是向普天下而去。第二个呢，它的对象非常的宽广，不像在旧约时代，圣灵的恩惠呢只临到少数蒙拣选的人身上，到新约的时代，它整个扩大是最大的，但是它工作的原则是一样的。好，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一下圣灵高立主耶稣啊，等他在主耶稣圣诞工作，然后五旬节以后他在门徒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工作一样啊，第一个叫我们得到能力传福音到地极，还有圣灵在这个神的百姓心中工作，使我们重生，使我们的灵命能够这样成长起来。而且罗马书8章26节，我们的祷告呢乃是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这句话严格来说这样，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神的宝座右边为我们代祷，对不对？ 同样的，另外一位宝会师，第一位宝会师在神宝座右边为我们祷告，另外一位宝会师呢，就在我们的心中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OK， 那么我们越是亲近主，去靠近主，去领会的话呢，或许我们能够知道宝会师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为我们祷告。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顺服就快了，我们明白神的带领就快了，我们明白神要我做什么，以及我感受到神要我怎样做，这样的话就快，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明白神的带领的时候，神怎么办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和合本的翻译是，有些英文本也这样翻译了，我觉得应该是万事不是主词了，主词是他，就是人，就是神。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换句话说，借着环境的改变呢，使你明白，哦，原来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这样的带领。所以基督徒去祷告的话呢，就是去听圣灵的叹息，去明白圣灵的意思。犹大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吧，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要藏在就你要藏在圣灵里面祷告，对不对？你们讲到藏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那么他这个第一个项目 A 呢，是论到圣灵的加力。B 啊，这个 B 就比较整全了。B 的这个整块哈、啊、，B 的这个整块呢，就有点类似救恩次序里面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成圣的工作，但不止了。第一个呢，圣灵他来在我们的里面，后来 conviction， 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 conviction， 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工作呢，叫人自罪，目的是 clean， 要清我们，他光照我们，使我们顺服神，认罪悔改，把那些清掉。所以啊，当这个圣灵的工作强烈的时候，人得救就容易。为什么？因为圣灵会在这个社区人的心里面工作，让他里面觉得不好受，让他甚至会主动的告诉你：“哎呀，某某某某人，你我里面现在挺难过的，你可不可以带我祷告？”你会觉得很惊讶。平时呢是都是对不对？都是我们劝家听福音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到教会说他要信耶稣啊，也有的，不多。原来我说比较少，是有，但这是因为特别，因为当圣灵在人的里面做了 conviction 的工作，人就会主动的到教会来寻求，我要信耶稣，请带领我。哇，这个叫做瞎猫碰到死耗子，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总是要有一些 connection 啊，让那个想要找你的人找得到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洁净工作很广的、啊，还有成圣的，就是结圣灵的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追求圣洁嘛。啊，追求圣洁，然后追求圣洁的结果呢，就是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增长。这个增长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成圣。那成圣里面最主要是两点，一个是mortification， 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另外一个呢，就是 vivification， 所以其实神圣啊，这两部分，我们的责任是制止身体的恶行。当我们主动的去制止身体恶行的时候，神就会把 holiness 加增在我们的里面。这后面是神的工作，我们是被动的得到了圣灵或是神恩惠的加增。好，那个 Gruden 他提到这个是在灵恩运动里面常常讲到一个东西啊 ，slain in the spirit 啊，就是有的人突然倒到地上，然后这个人就是几乎是半知觉的状态，持续 trance， 持续有人甚至魂游向外，持续一阵子，那有时候会带来 ecstasy 狂喜。这种的事情啊，不是没有啊，像保罗曾经有过三层天上的事情，但是呢，我跟你讲，假如一个人呢，他没有悔改，接触悔改的果子，那么这些的经验本身呢，是极其不可靠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可以做，那么撒旦也可以去啊复制，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八节，你看这边啊，这边讲到，有些神的儿女啊，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你有过这五种的经验，这种人他都有可能 backsliding。就是软弱退后了，因此呢，这一些所谓的经验本身呢，不要变成一个追求的目标。当你这样去追求的话，你会发觉圣经没有叫我们去追求这些的经验，圣经上是叫我们去追求圣洁，追求顺服神，追求按照十诫的律法去行等等，这是神给我们的命。所以圣经上神命令的句子是非常多的，没有到一半，但我跟你讲四分之一都可能有，你去读哇，神有个命令就去遵着去行就对了。关于这个成圣，我们将来到38章会有更清楚的。第11 section 讲到启示啊，你看他这个有点来来回回，这个神启示给使徒先知，这讲到神话语的启示，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不用再去提了。还神赐下同在的名证啊，这个是比较是保惠师的工作，保惠师嘛，就是保惠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被叫来站在你旁边嘛。那一个人在你旁边不就跟你同在吗？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做同在工作主要的是加力量给你，让你感受到神的同在与能力。OK， 好。当然还有圣灵会引导我们，现在旧约时代云柱火柱，新约时代呢，旧约时代其实不止啊，像约书亚他们过了约旦河。云柱火柱就不见了，可是神的引导是继续不断的，神就是用新的方式来引导以色列人。神今天引导我们，它不一定是戏剧性的这样的。那我想就是当我们去祷告，我刚讲祷告听到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我们祷告我们明白了以后，那个是神给我们的引导。当然圣经本身是要守，还有当他彰显的时候带来敬虔的气氛。我刚刚讲到约翰福音十六章啊，当圣灵真的在整个社区运行的时候，哇，人就是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John Wesley 是写日记的啊，你去看他1740年1739年 12月31号晚上那天的寄宿，1月1号起，在那差不多前面的那一年呢、啊，那一年，因为五旬就是巡礼会啊，就是美伊美会啊，他们带来的福音复兴是从1939年12月31号，或者说1740年1月1号的凌晨，应该讲凌晨更准确，圣灵像一阵风吹过去，跟五旬节的经历非常的类似，他们祷告的一群人都被圣灵充满。从那次以后呢，他们就在社区里面慕天啊、露天布道，因为正好是差不多3月4月起啊，这工作就开始很丰沛的展开了。约翰威斯里跟他弟弟还有乔治 George Whitfield 他们这些同工们常常就在附近的各个的城镇去做布道的工作。 OK， 那 有的时候社区的人会跑来要求属灵上的帮助，为什么呢？他里面很难受，为什么难受呢？因为圣灵在里面光照他的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去看看日记，哇，很精彩。那通常这个人被圣灵责备以后，可能是一段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久一点。然后他会从圣灵的责备中间，因为听到了福音，知道福音给他的应许和安慰，他靠了，他向主认罪悔改，于是就带来了喜乐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真的希望呢、啊，在我们的社区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啊。这个就是要祷告嘛，哈、啊。还有圣灵赐下确据啊，这个都是我们刚所说的生命的灵中间的一站，就是救恩的确据。圣灵教导并光照，光照其实光照跟 conviction 是有点关系的，所以我说他这段写的有点前前后后、非常的不 systematic、第四项呢就是合一的灵，合一的灵呢，这合一的灵呢会带来、教会的建造，因为、教会就跟旧约时代我们看到神的百姓的光景一样，常常那个内讧啊，新约旧约时代的人都一样，就是都是出生堕落的族类。蒙恩之后呢，旧约的这个神的百姓，我们看到特别是民数记啊，对不对？哇，里面的问题很多啊。那新约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也讲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就是新约的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就是旧约的哥林多前书。这个都是讲到神家真实的写照。然而圣灵工作的结果呢，就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圣殿，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圣灵灵恩有很多样，可是灵恩要合起来建造一个基督耶稣的身体。好，圣灵的回响，他这一段主要是讲说我们对圣灵工作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要是强的话呢，那么神就给我们的祝福成比例的就是强，我们的回应很弱的话呢，神想多给你恩惠神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渴慕嘛，你能够接受的度量就这么一点，因此圣灵的工作就只能够停在那里。因此呢，我们顺服神，对这新约里讲到三件事情，说不要抗拒圣灵啊，使徒行传七章，不要抗拒圣灵。还有呢，不要叫圣灵担忧。 还有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它有三个不要，不要。我想一个最基本的是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常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叹息不一定是担忧，但叹息有的时候是一些的担忧。可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呢，他甚至会 quench， 把圣灵的感动，圣灵有的时候会感动我们，推动我们。原文呢没有感动这个词，是和合本加进去的。原文叫做消灭圣，不要消灭圣。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担忧，他就会把他意思感动给我们。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怎样呢？我们就把它消灭掉了，消灭掉。还有一个是抗拒，犹太就说已经知道很清楚了，但是我就是不要走这条路。我们该进迦南 ，no， 我们抗拒，我们要回埃及，这个就叫做抗拒，这个就很严重。圣经上说，神的百姓要合一，可是有的人呢，他就分裂掉了。要分裂的时候，他找出100个理由。但我是觉得你真的要，譬如说，当教会团体有了错误的教义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时候，到192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1929年代是总结1890年代美国就开始的一个强烈的阵痛。那个时候有一个 battle fundamentalist 跟 liberalism， 就说自由派跟基要派。这基要派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讲的福音派，不过比那个要强烈。两边就是斗争了，在教会里面斗争，斗到差不多192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美国长老会，美北长老会不是美南，美南美北是分开的。美北长老会那时候有一群人，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必须从教会中离开了，于是就出来一般人。他们离开主要是因为原来的教会呢，最主要的教义就是圣经无误论。他们接受了自由派的思想，把圣经的认为圣经是错谬的。那你一旦认为圣经错谬的话，他说五点呢，哪五点呢？那个叫做The Five Point of Fundamentalist， 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神的话。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是 literal， 变水为酒是 literal， 还有耶稣在十架上的死是 substitutionary， 是为我的罪而死。第五点呢，主耶稣的再来，就这五点。那么这五点被新派等于说都否认掉了。所以后来这群人就从教会出来，其实傻瓜了，出来干嘛？后来美南长老会啊，那个时候没有出来，当然他们那时候情形没这么糟，可是到了可是之后呢，因为这个当时美国教会手上那个自由派啊，它成为一个整个时代的一个风扇，别的宗派也有，其实美国几个大的宗派啊。唯一没有受到伤害的呢，是美南浸淫会，可以说没有，没有，不是说美南浸淫没有伤害，有，因为浸淫会它是 congregationalist， 它每个教会是独立的 ，OK， 这个教会要是搞新派，拜拜，你们就去搞新派，你们甚至要脱离美南浸淫会，那走，不送，是这样，所以对整个宗派影响不是那么大。假如说美南浸淫会，它辖下它有这个，我不知道多少，有10000个教会，它走掉1%，它还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因此美南浸淫会，它可以说不太怎么受到影响，几乎不受影响，那别的宗派都有。那第一个开始很明显的，那就是长老会，所以美南长老会他们那个时候的反应是没有出来。 他们就在里面呢 fighting，里面 fighting，就像拔河赛，开头拔过去了，后来经过这群人他们在拔河，拔河结果呢，慢慢把很多的自由派的人呢又把他拔回来，变成保守派，所以因此呢，美南长老会的高层就认为说不行不行，这一群人要让他们再搞下去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美南长老会通通会被他们拉回到从前那种基要派的光景，他们不愿意，后来就摊牌，他们就跟这群人说，请你们出去，就像法老，你们出去，那你要我们走可以啊，我们要走的话，我们连整个教堂我们都要都是我们。因为长老会啊，它是长老制。长老制的话，你建堂结束以后，这教堂不是地方教会的，是属于宗会 （presbytery） 啊。这个制度是这样，因为我们是 congregation 的，我们没有什么这种感觉。但是那种的教会，就是说，不管是主教制还是长老制，你盖了教堂不是地方教会的，是宗会或者是总会。OK，后来嘛，他们好。你们出去的时候给你们带资源，可能我相信可能都给他们一些金钱方面的资源，可能都有。所以到了1960年代啊，我们刚刚讲，美北是1929年出来，30年之后啊，美南出来。美南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一出来，美北出来的时候真是可怜兮兮，倒还只有1万多人，不多，1万多人，而且什么都没有，净身出户。神学院重新建造就是Westminster，还有一个神学院是Biblical 啊，Biblical，很多华人传道人很多是 Biblical 出来的啊，这样，还有你要盖教堂啊，你要有海外宣道部啊等等哈，这个都是重新来过的。对，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所有很多的那个神学院啊，Gordon Conwell，三一神学院。Westminster 神学院，这些神学院都是1929年以后重新建立，就是在那个争斗之后建立。好，1960年这群长老会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带着那个资源出来。从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大概就有60万，好像我记得有60万这个数字，是一个 considerable。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就开始增长。现在我相信，他们后来就在 PCA 嘛，啊，那 PCA 的这个宗派现在可能比他们比那个 PCUSA 可能都要比他们大，而且很活泼，非常活泼啊。我刚还是回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啊，我们说这个教会不对了，我要离开了。很多时候我告诉你啊，那个。那种感觉啊，不是从圣灵来，不是，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意思。那神有没有办法？你要出去，那你真的出去，神还是会恩待我呢，对不对？神也恩待没有出去的，神恩待出去的。但是 unity 还是最美的，对不对？啊，就是我们必须这样讲。所以因此，碰到教会有难处的时候，一定要安静下来，好好寻求。好，那个，所以好，我想这个，当然，当我们不好好回应的话呢，甚至圣灵会致死人的，对不对？使徒行传第5章啊，圣灵致死人，OK，那圣灵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先结束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很快的把这个第30章走过去啊，我们开始进入到圣灵论啊，这个在。系统神学里面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因为跟我们的教会生活、跟我们个人的灵命息息相关。求主赐下光照，赐下渴慕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